兄弟姊妹，主内平安啊！知道教会咧嘅读经计划咧已经入到去旧约啦。咁头先啱啱读过啦，大家应该入到去创世纪啦。喺创世纪咧十二章去到三十五章咧，系记载住咧族长时期嘅事件。咁大家应该对族长时期嘅人物咧都几熟悉，我相信。咁当中包括有咩人物咧？就有亚伯拉罕啦、以撒啦同埋雅各。咁亚伯拉罕其实咧喺十七章，即系头先十六章都提到咧，叫亚伯兰嘅。呢啲篇幅咧，其实都系记住咧族长咧，佢哋咧，点样被神引领啦，点被神徒做嘅事，相信咧我哋都好熟悉，系咪？当中咧其实有好多故事关于佢哋啲妻妾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佢哋个名咧？我见阿黄太岌头啊，应该知道。咁咧，佢妻妾咧就好多啦，大家都知噶啦。亚伯拉罕嘅老婆咧就系撒拉啦，之前就系十六章之前咧，唔系啦，十七章之前咧叫撒来啦。咁啊，撒拉之前就叫撒来。咁咧，妾氏就系夏甲啦，佢系撒拉嘅侍女。以撒嘅老婆咧就系利百加啦。咁雅各嘅老婆咧就系利亚同埋拉结，妾氏有辟拉同埋色帕。咁佢哋两个咧就系利亚同埋拉结嘅侍女啦。在族长的事件簿里面，同样是妾氏身份的夏甲、辟拉和色帕的后裔都有不同的遭遇。除了夏甲的儿子以撒玛利之外，其余那些妾氏其实全部都是十二支派的首领，将来会是。因为这样，其实我对夏甲的一生有点好奇，我开始去看他。在创世纪十六章一至二节，夏甲是初次出场。经文讲到撒拉在没得生育，就介绍了夏甲是什么身份呢？她是撒拉的侍女，她是一个埃及人。撒拉就想藉着她得到后裔，即是证明了夏甲是一个除了是埃及人，她是侍女，其实就是说她有生育能力，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子，是不是？但是呢，为什么夏甲呢几时开始在亚伯拉罕一族里面出现的呢？大家有没有去查究过呢？那其实就真的经文没有交代的，只是在十二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因为饥荒落到埃及，那埃及王法老他呢因为撒拉的缘故呢，就送了很多牛羊、骆驼、公奴、母奴给亚伯拉罕，同埋好多薄皮啦，咁可能夏甲就由嗰阵时开始咧，去到佢哋当中啦。点解咧？撒拉咧会喺咁多薄皮入边咧，会拣选咗夏甲嘅咧？大家又有冇谂过咧呢个问题？咁咧，其实我自己咧一路咁推咧，我就会觉得夏甲一定好氹得撒拉开心嘅，同埋咧都好服好，即系好识服侍呢个主母啦。氹到佢好开心之余咧，应该得到佢嘅信任啊！所以咧，撒拉咧就要求老公娶佢做妾侍啦。但系夏甲，即系头先我哋都睇咗啦。夏甲咧，其实当自己有咗新人之后咧，就唔再睇得起呢个主母，佢再唔珍惜呢个信任。其实呢度呈现咗咩咧？呈现咗夏甲系一个咩人咧？其实咧，佢真系一个咧，好懂得氹人欢心，好识睇眉头眼额嘅人，佢系一个机会主义者。咁啊，性格为佢带嚟咩遭遇呢？今日咧，头先主席就叫咗你哋帮我读啦，十六章四至十六节，同埋创世纪十二十一章八至十节。我都希望咧，透过呢两段经文睇一睇一个机会主义者嘅遭遇，而喺呢啲遭遇入边，佢又点样同神相遇？在十六章四至十六节，五至六节入边咧，撒拉咧就因为夏甲啦，话有咗新人之后就睇唔起佢自己，所以佢好讨厌呢个人啦，已经开始。呢啲情节咧，相信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剧咧，应该咧都唔陌生啦，就系、是、正室同埋妾室争风呷醋嘅事啦，系咪？剧情一发展到咧，呢啲有机心嘅妾室有咗咧，正室梗系要做啲嘢噶嘛，系咪？无论主动咁样揾老公出头又好，或者暗地里揾人帮手都好啦，撒拉都做嘢啦， 撒拉找了老公出头。但老公呢，为了平息撒拉的怒气，他就跟他说，行啦，个事在你手下面，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夏甲以为自己赢紧的嘛，有了 BB， 是不是？这一刻他怎样？他反而成为了受害者。亚伯拉罕被撒拉苦待他，这个苦待相信对他的身体或者心灵都是有迫害的，所以来到这一刻他已经得不到丈夫的保护了，又不可以再哄撒拉的开心，他有什么可以选择呢？就走咯，所以选择走了。但是带着肚子去得哪呢？去到哪是最安全呢？在第七节呢，就是这么讲的，使者在舒尔路上的水厨旁遇见他。这个是不是巧合的遇见呢？其实新汉语译本是这么讲的，遇见呢其实是找到他。这样讲其实是什么？神主动派使者去找他。还有舒尔路上的水厨旁，水厨呢其实有个意思的，在希伯来文就是眼睛。咁即系讲系咩呢？神看见佢，主动去揾佢。喺十六章八节咧，使者问咗：你由边度嚟？而家你去边啊？咁问噶嘛，系咪？咁佢同佢讲咧，嗌佢嗰时嗌佢撒来的侍女夏甲咁样嘅，唔系一般嘅称呼，喂，妇人、女儿、侍女咁噶噃。好似我细个嗰阵时咧，我隔邻屋咧就会见到我妈妈就叫云妈嘅。咁表示咩咧？表示呢个人识我。即我家人，他都很尊重我妈妈。现在使者这么称呼，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他认识夏甲，他尊重夏甲，他明白他。我相信令到夏甲都很有亲切感。但夏甲呢，夏甲自己回答呢，就是说我由主母里面那里来的。他没有告诉他听，其实他想去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舒尔路咧系一条去埃及嘅必经之路。嚟到呢刻，夏甲引人翻埃及啦，佢埃及人嚟噶嘛，系咪？但点解佢冇去答呢个问题呢？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咧，其实咧佢应该有挣扎。点解佢会有呢个挣扎？原因咧喺创世纪十六章三节就咁讲嘅。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如果根据之前讲，我话佢由十二章开始跟亚伯兰一族嚟到当中，亚伯兰既然去到迦南地已经十年，咁即系夏甲都喺当中十年啦。一个人离乡别井十年，古代噃，当时嘅交通通讯都唔发达嘅情况之下，其实佢离乡别井十年之后，佢知唔知道自己屋企人系点嘅咧？他仲系咪真系一定有人帮他手呢？我想当时他真的很彷徨，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回到埃及。但系九至十节咧，使者就跟他说，哎，撒拉，你回去撒拉手下啦，我应许你咧嘅后裔会繁多的，你会生一个很强壮的仔噶，你帮佢起名叫以实玛利啦，是神听见你的苦情啦。这个吩咐其实很震撼的，因为其实他当时是很彷徨的嘛，不知道应该去埃及啊，定是回去的嘛。其实走了出来，他当然不想回去了。回到去哪有保证呢？继续的苦待是不是真的一定有将来呢？但是回到埃及呢，是不是等于就应该有人会照顾他呢？但是现在使者的吩咐，他有新的希望。在这个争宠战里面呢，夏甲是一个受害者了。他要逃亡，但他偏偏就这样遇见了看顾人的神。在这个相遇里面，因为神见到他，听见他，知他的苦情，虽然他是一个外族人，他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呢还要经文没有说他有求过神，从来都，但是神就偏偏主动地去找他，主动地赐应许给他。神是真的认识他，尊重他，这个应许对当时他来讲真的有很大的盼望。所以当时他为那个他们相遇的井改了名叫做比尔拉海莱，其 其实意思就是说看顾我的永活者的井，去赞美神对他的看顾，跟住就好顺服咁翻到撒拉嘅身边，继续佢嘅生活。当我见到夏甲嘅背景啦，同埋个相遇咧，咁我谂起我自己一啲经历同埋一啲嘢，我觉得有少少类同嘅，咁啊唔可以话完全一样咯。我咧其实咧就出生喺一个草根家庭啦，我有八兄弟姊妹，咁我系排第七嘅，因为仔女太多啦，我阿爸阿妈咧其实冇乜点样去教我哋嘅。我从小咧，我哋八兄弟姊妹咧都各自做自己要做嘅嘢。长大咗之后咧，我哋每个人咧就为自己想做嘅嘢去打拼啦，但系从来都唔会关心我哋嘅弟兄姊妹系点嘅。但呢个改变咧，从来都冇改变过，直至到我信主，我都冇改变到。所以其实咧，我当时喺教会咧，我自己觉得啦，我系一个双面人嚟嘅。点解咧？我喺教会入边咧，我好低调噶。我都不主动的，因为这样呢我就不用那么多侍奉了。在公司里面呢我比较高调一点，我会主动很多的，因为呢这样我可以得到我上司赞我嘛，我有升职机会啦。就是这样我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呢终于了神要跟我相遇了，因为我的女儿我跟神其实之前我相遇了的，不但是去到这一刻我才再认识我这个神。我女儿上了小一了，她入了一间很有名气的小学，当时呢我没有想过要为她摆任何时间，我只是告诉我自己她拿到合格呢得的了，我顾定我自己，她顾定她自己就得的了。我想你们现在做家长的都不会这样想，是吧？拿到合格，我问说而家冇九十分都唔高兴噶嘛，我净系要合格、哦。其实我觉得真系冇难度噶，系咪嘅要求？好少嘅要求嚟噶咋？但系咪真系咁如意咧？咁顺利咧？答案唔系咯。夏甲咧，以为自己有咗就一定得啦，就可以俾人哋咧，即系尊重啦。但系最后事实唔系好咁谂啊，所以咧。我由小一开始，即是我女小一开始呢，我成日收到投诉。投诉什么呢？就是说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一科合格，好像不知道只是、体育合格了。嗯。跟着呢第二个投诉就是喂做功课太慢了，他这么心散的他。当时呢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只是呢一路呢大家在纠缠啊，其实我只要合格而已，直至到发觉没办法改善这个问题。我的女儿呢我有压力，我的女儿也有压力，每逢测验考试默书她就呕了，发烧什么都出齐，跟着我只是好好，我只可以给她你睡觉吧，你睡觉吧。直至终于我都顶不住，我都找社工帮我手，评估出了社工说他有轻微读写障碍。我相信其实真的很 common 的，现在对你们来说大家都觉得轻微读写障碍有得搞啊，是不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得搞啊当时。但是同埋这个报告对我打击很大，我根本就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当时我只觉得我自己欠了我的女儿。我成问我自己，如果我将时间精力是摆在他身上，情况会不会还是这样呢？就是这样，我很自责继续我的生活，但我都没有去求神究竟给什么指引我。有一次在家庭小组里面的查经，我们的组长带我们去查考诗篇121篇。第一次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时呢我见到这段经文呢我就哭了。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是给当时的我的，因为我很深信靠我自己的决定信念我一定可以做到我要做的事。后来我发觉原来不是咯，神仙是我唯一的帮助，是我唯一的依靠，天地是他做的，我是他做的，我有什么力量和能力不是由他而来。所以当时我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还要靠自己？是不是还要靠自己？我个女的事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继续下去，就好像下甲在书义路上面经历到神的看顾，跟住佢顺服神的吩咐回到困境入面。同样我在阿女这件事上面，我经历到神的看顾和提醒，我有信心走下去，不过依然要面对我的困难。弟兄姊妹，不知道以往你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会想起什么呢？是不是好像我和下甲那样，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呢？神有没有在当中主动找你呢？透过读经、灵修、小组查经去找你呢，去提醒你呢，神就是你那个唯一的帮助，是唯一的依靠呢？他告诉你，困难不会立刻帮你拎开的，他只是吩咐你顺服他，依靠他。那你会不会好像下甲一样，因为这样认识到神就是看顾你那个神呢？去顺服他的吩咐呢？定是继续靠自己去埋怨神为什么不拎开你的困难呢？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五至十六节，下甲生了二十玛利了，来到这里应该是大团圆了，他可以好像童话故事那样回到去主母的家，生了儿子了，相安无事地大家生活下去，是不是？但是想真一点，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神赐给他应许不是立刻实现的，还要没有保证他会面对什么挑战或者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什么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呢？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八至二十节，在创世纪十七章去到二十章之前，就没有再讲下甲的故事了。去到有一章八节呢，阿伯拉罕呢为以撒断奶呢摆设筵席，以撒就是撒拉的仔啦。在九至十三节呢，以撒玛利呢在筵席入面嬉笑，这个嬉笑其实有嘲笑以撒的意思，所以撒拉才要求赶走下甲和他的仔。下甲的名字再次出现，经文仍然用埃及人下甲，但是撒拉对他的称呼有了改变，由我的侍女变为这侍女，那去讲他，那讲明什么呢？下甲回到去是不是真的好好地生活下去呢？其实当然不是啦，是不是？从他的一个这样的称呼，在撒拉眼中根本他不再是他的侍女，虽然他已经生了以撒玛利，但在撒拉心目中他是一个外人。下甲回去的生活应该不好过了，加上现在撒拉有自己的仔了，那表示下甲和他的仔还有没有价值呢？还会成为以撒的承受产业的威胁。所以撒拉在十节就这么说了，因为这是你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赶走他们是必须的，是不是？在二十一章十一节，阿伯拉罕因为这件事很忧愁。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的，这事在阿伯拉罕的目中看来非常恶，因为涉及他的儿子。其实这两个译本都给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对这个要求都觉得很为难，他不只是情感上觉得忧愁，在理性上他都觉得这件是恶事。因为这一次呢，除了下甲之外，牵涉到谁呢？牵涉到自己的亲生仔。在这样的话，情理上真的不合理的嘛，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没有之前那么爽快地答应他老婆的要求了。但是经文又没有交代到他怎么回答，不知道他是不是又采取逃避啊，还是拖延的态度呢？总言之，他就是没有答到。但是呢，他又没有求到神去指引他。因为其实在整件事里面，神从来就没有吩咐过他或者应允过他娶下甲为妾室。所以他一直在下甲这件事里面，他是接受了自己老婆的意见去娶下甲，跟着发生了争宠事件，他只是袖手旁观。来到这一刻，撒拉要赶走下甲和个仔的时候，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算好。但是神很好，神又主动地出手 话俾佢听得噶啦，你俾佢哋走啦。我应许以撒玛利都会成为一个国家，就因为咁样，虽然佢唔舍得，佢都安排佢哋两个走啦。所以去到十四节到十六节咧，夏甲同以撒玛利咧就离开咗，去到别示巴旷野迷路啊。其实都好奇怪，上一次带住个肚迷，点解都冇迷路？点解嚟到呢一刻会迷路嘅咧？应该嗰时仲唔方便啦，带住个肚系咪？大家如果有个新人嘅姊妹都知噶啦。但系如果跟翻咧，仲要跟住我哋要计一计喎条数，就系咧喺十六章十六节咧，以撒玛利出世嗰阵系八十六岁啊嘛，亚伯拉罕。喺二十一章五节咧，以撒出世嗰时咧，亚伯拉罕系一百岁。如果系咁讲，以撒玛利当时几岁咧？应该十四岁以上啦，应该大过十四岁。其实佢一个少年人嚟噶咯噃，点会唔可以照顾自己咧？点解佢哋会喺旷野入边迷路咧？迷路咧喺新汉语译本咧系译作咧游荡嘅。如果根据亚伯拉罕嗰个反应，如果亚伯拉罕都觉得唔合理嘅话，当事人接唔接受到呢个安排咧？我相信都唔可以接受咯。其实当时可能佢哋都会觉得自己应该好可以好安稳咁喺亚伯拉罕一族入边咧继续生活嘅，可能会卑微，但至少都系安稳咁喺生活。根本就冇谂过亚伯拉罕会咁样对佢哋，喺咁样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咁离开。夏甲再一次遭遇到丈夫嘅背弃，如果俾我都会一样好伤心。所以我都体会到佢嘅地一定系伤心过度，所以喺别示巴嘅旷野游荡，直至到咧个皮包嘅水饮晒啦，以撒玛利都唔舒服，因为可能冇水饮啦嘛。所以咧，夏甲当时应该见到个仔又唔舒服，自己又筋疲力尽，所以唯有点啊，就系将个仔摆喺树丛下边啦，跟住坐去对面冇几远嘅地方。话：哎，我真系唔忍心个仔死啊！咁就开始喊起上嚟。喺十七节至到二十一节，夏甲曾经话呢个主动揾佢看顾佢嘅神再次出现同佢相遇。经文两次提及神听见童子嘅声音，经文冇讲到以撒玛利有咩动作噶噃。为什么两次都讲到听见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呢？应该是讲紧他的名字以撒玛利，神听见，即是耶和华听见。其实是提醒夏甲，之前他跟神相遇的时候，神那个应许，神记得这个应许。他不单止记得这个应许，他还要跟夏甲说，你的仔将来还会成为大国。就在这个应许之下，神吩咐夏甲不要怕，你肩负起保护你的仔的责任。跟着经文再继续记载，就是说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一连串的动作，我们都应该知道夏甲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神先开他的眼，让他看到一个口水井，跟着他去顺服神的吩咐，去盛水给阿仔喝。在神的看顾之下，阿仔日渐长大。就好像之前第一次相遇那样，夏甲再一次相信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吩咐，他肩负起保护阿仔的责任。因为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度，他真的可以见到阿仔长大。但我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不简单，因为都是刚才这样说，应许不是立刻实现的嘛，是需要夏甲去忍耐去等候，在过程里面依然有困难。在两次的相遇里面，他认识到神就是那位看顾他的神，他认识到神就是那个信实的神，所以他才有力量继续生活下去。其实我是很明白夏甲那个去忍耐去等候的感受， 刚才我都讲了，我个女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嘛，我要面对怎样跟她走下去。经过了小学之后呢，她上到中学，但是呢其实她不想上学，她开始就群一班不是那么喜欢上学的同学啦，虽然她也有上学，但是放学之后呢就会去便利店聚集啦玩啦。每次我问她呢，喂怎样啊，你的中学生活怎样啊，她就会答我没什么挺好啊。咁我一直都唔知道原来佢发生紧咩事。直至有一次咧，佢哋成日聚集嘅便利店咧，怀疑佢哋偷嘢，学校通知我哋，我先知道原来我个女中学生活系点嘅。原来佢都系采取一个逃避嘅态度，佢依然唔想学习，所以佢开始同呢一班同学一齐去玩。每一次放学之后好开心，就系、是、玩。当时我冇怪佢，我知道呢件事之后，我真系带咗入房揽住佢，同佢一齐喊，同一齐同神祈祷，叫神咧睇住呢个小朋友，再教我个女自己同神祈祷，将自己嘅事交托俾神，鼓励佢去倚靠神，继续学习。之后佢冇再喺便利店聚集啦。但是呢，学习是怎样呢？学习依然是他的死穴，我依然呢都是老师的常客。在过程中其实我很灰心，都很失意，但是每一次这样121篇的第一节再次提醒我，既然天地是神造的，力量和能力都由他而来的话，守护阿女的能力都是由他而来的，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依靠神。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面对她的学习和成长里面的起起跌跌。在两次经历里面，我不单止觉得神是一个为看顾人的神，其实在阿女的每一次的小小进步里面，我都确信神就是那位信实的神。下甲这个名字其实有着飞行、飘荡和逃走的意思，这个名字都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是一个奴隶身份的埃及人，他在埃及和亚伯拉罕一族边都过着一个无根的生活，他为了配合这个生活，他只有学到呢去哄人开心，看人眉头眼额，那去保护自己和个仔。其实他一直很苦苦求全，他两次在跟神的相遇里面，其实他经历了什么呢？他觉得很疲倦，就是在舒尔路上的水泉旁，他觉得很绝望的时候，就是喝了水的时候，他没办法再靠自己了，神就主动给他见到他的需要，就是水源。这个水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神那里的不尽的水源和恩典。所以下甲称神就是那个看顾我的永活者的井。下甲是认识到那位看顾人的神。虽然经文没有交代到下甲和神的关系是怎，但是从第一次到第二次的相遇，下甲这样愿意去遵行那个吩咐，跟着阿仔可以长大，我深信下甲都认识到神是那个信实的神，每一个应许没有落空的神。最近我和家人看了一套电影，个名字就叫《最美丽的安排》。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初途以为是爱情故事，但其实不是的，是讲一个人关于生命逆境的故事。当中有三个元素：爱、时间、死亡。主角呢因为自己的逆境呢就控诉这三个元素，因为这三个元素都帮他留不到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后他因为这三个元素呢对这三个元素有新的认识，他才开始愿意接受这个逆境是上天给他的安排。这个三个元素，爱、时间、死亡，其实交织着下甲的故事。他漂泊的一生，他渴望丈夫的爱，他得不到， 他想把握时机被人认同，但是他反而变成要逃亡。他以为自己生活可以安稳下来，但是反而他要面对死亡。弟兄姊妹，不知道今日如果你好像下甲一样，想爱而不能爱，时机又不在你掌握入面，当你自己或者亲人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表现呢？我相信一般人都好像电影主角一样，会控诉上天为什么这样对他。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属于上帝的人，又会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好像下甲一样，因为这些遭遇跟神有相遇呢？因为这些相遇认识到这个神是看顾你的神，认识到这一位神一直信守承诺的神，然后呢甘心乐意地去顺服接受神给你的吩咐，给你的安排呢？最后但愿呢神的心意在我们大家当中都会成就。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常常为自己的事去操心打拼，但从来都没想过将自己的事放在你手里面，去顺服地在被你带领去生活。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信念里面，苦不堪言，但是你没有因为这样放弃我们。虽然我们真的不懂珍惜，还令到你很伤心，但你一直看顾，信实地在困难的里面跟我们相遇。神啊，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解释，但是神啊，请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依靠你，在你的带领里面接受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挑战。求神垂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义求，阿门。